而我们现在要进入弥赛亚的信息，换句话说就是要进入耶稣的工作。你可能觉得很好奇，我们到第四课才讲到耶稣的宣教跟他的服事，因为耶稣是神跟人当中的交界点，人能够认识神的一个最完整的接触点。我们只有在基督的身上才能够完整的认识上帝。但是我们在第四课才讲是有它的道理，因为之前我们要先奠定大家的认识，就是整本圣经从旧约开始，其实就在讲宣教，上帝的一个救赎的使命，还有他的一个国度使命。那我们要看这位弥赛亚耶稣基督怎么样把这两方面把它表达出来。耶稣所传讲的神国的信息跟犹太人所期待的其实是很不相同的，以至于那些没有眼睛可看、没有耳朵可听的，只能以不信跟拒绝来回应。即使那些相信耶稣的犹太人，也很难把弥赛亚的来临跟建立实体的政治国度啊，也就是以色列国，把它分开来。对于那些期待弥赛亚带着权柄跟能力降临的人，耶稣的生命跟教导使他们大惑不解。一个明显的证据就是耶稣最喜欢用的名号，他的头衔是什么呢？你如果读整个四福音书，你就会发现耶稣最喜欢用的不是大卫的子孙，大卫的子孙是别人给他的称号，他也不喜欢用神的儿子，他承认他是神的儿子，但是呢，他最喜欢用的称谓就是人子。在福音书中，耶稣提到自己的时候，使用这个人子这个称号超过40次。门徒不会叫他人子，门徒都叫他主啊、夫子啊，或是拉比。但是耶稣在自称的时候，他总是用人子这个词。所以他说，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人子是安息日的主。他们要看见人子带着大能力和荣耀驾云降临。耶稣用人子这个称谓啊，主要是来自两卷书，一个是以西结书，一个是但以理书。人子这个独特的称谓是神对先知以西结的称呼，他在以西结书里面出现了87次，在但以理书里面也出现了很多次。这个字的希伯来文是 Ben Adam，意思就是亚当的儿子，或者是人类之子。这个是表示他对全人类认同的一个心态。耶稣在拿撒勒的首次讲道就已经讲到他来的这个世上的目的，实际上是远远超过以色列的这个单一的民族。他说，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他用膏膏我，要叫被掳的得释放，瞎眼得看见，受压制的得自由。所以他一直关心的是一个万民的，不只是以色列人。比方说他在路加福音的地方啊，他就举出一个例子，他说在以利亚的时候，以色列中有许多寡妇，以利亚并没有奉差往他们中间任何一个人那里去，只奉差往西顿的撒勒法的一个寡妇那里去。听众当然都知道这个故事是怎么发展啊，因为它是记载在列王记上的17章。那先知以利亚被外邦妇人接到家里的期间，施行了奇妙的神迹，不断的补充坛里面的面粉啊、瓶里的油啊，甚至还叫寡妇的儿子复活。这些都不是发生在犹太寡妇的身上，而是在一个外邦寡妇身上。耶稣当然深深知道自己对犹太民族有一种特别的使命，他强烈的把这种使命感表现出来，甚至有人断定他对以色列以外的民族并没有使命感。但是当我们小心思想他的话语和行动时候，就会明白这是一个策略上的问题。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好像保罗所说的。我刚刚讲这一段，你如果不明白的话，其实我讲的是耶稣对以色列人的关心。他首次差派12门徒出去的时候，他说，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人的城你们不要进，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耶稣的理由其实非常明显，就是时间紧迫， 如果以色列人不快快悔改，厄运就会临到整个民族。以色列要比外邦列族应该要更快的悔改，因为外邦人的审判稍后才会临到。旧约的律法都已经颁布给以色列人，他们也知道旧约的许许多多的故事，但是外邦人还不知道。只是说上帝要使用这些以色列人成为列国的祝福，他说你们要为我的缘故被送到诸侯和君王面前，对外邦人做见证。但是在耶稣侍奉的期间，他把他最重要的任务都在培育几个以色列犹太人的这个门徒身上。那么路加福音后来也提到有一次传道旅程中差遣70个人，让他们两个两个出去，这个12还有70，这是有上帝的使用的数字的一个模式在里头。12个使徒就象征以色列的12个支派，差遣70个人两个两个出去，又象征了外邦的民族，因为创世纪第10章列出挪亚后裔的名单，总数就是70。那7是一个完整的数字，在神的眼中7象征是完全，70也是象征完全，十全十美。所以70个民族，根据犹太拉比的传统认为，这是巴别塔事件以后散居各地民族的数目。如果用上帝的这种模式来看的话，70就是象征所有的民族，所有列祖列邦。很明显的，耶稣完全清楚自己对以色列跟外邦人的这个双重角色。有一次耶稣跟门徒走进一个撒玛利亚的村庄，撒玛利亚人拒绝接待耶稣，这当然使得雅各跟约翰非常的愤怒，他们就怒气冲冲地说，主啊，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吗？耶稣转身就责备他们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而是要救人的性命。这番话是记载在路加福音第9章的51到56节，也表示说耶稣在表明他也是撒玛利亚人的救主。后来呢，一些希腊人来到耶路撒冷参加节期，盼望能够看见耶稣。那耶稣的两位门徒腓力跟安德烈就转达了他们的请求。耶稣像平常一样借这个机会提出万民的观点，他说，我如果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约翰福音的12章32节，这句话当然也预先表示了耶稣要怎么样死，就是要钉十字架，然后从地上被举起来。然后同时他也预告了他的果效，虽然耶稣基督蒙受羞辱，但是万民都会被吸引来到神高立的拯救者面前，所有的族群，包括希腊人，包括所有的外邦人，都会有一些族人会得到祝福。耶稣复活以后，在他首先与他相遇的人当中，有两名是前往以马忤斯的门徒，路加福音24章。那这两个门徒并没有认出耶稣来，而且向耶稣抱怨说，我们素来所盼望的要救赎以色列的就是他。他们并没有接下去说，并且要使以色列成为地上万族的祝福。他们常常把这个责任把它忽略掉，他们心中的盲点是如此的牢固，他们没有看到亚伯拉罕之约里面有关万民的那个部分，他们一直想着顶线的祝福，没有想到底线的责任。耶稣怎么回答呢？耶稣的回应是，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耶基督不是必须受这些苦难，然后进入他的荣耀吗？完了以后，他就从摩西和众先知开始，凡经上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做了解释。这次当他解释圣经的时候，两名门徒的心就火热起来。只是后来耶稣又向11位门徒显现，向他们讲明圣经的中心主题。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并且照经上所说的，基督必须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然后重点来了，他说，并且人们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万族万民，你们就是这些事情的见证。这些事情过了几天之后，主在加利利的山上向门徒颁布了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的命令， 其实这个命令我们也说过，2000年来亚伯拉罕之约早已经有预示，已经先说了。耶稣又用了3年的时间来预备门徒接受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他又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耶稣也曾经讲过说，最重要的两件事，一个就是大使命，使万民来做我的门徒，然后第二个是爱你的邻舍如同自己，这是大诫命。所以我们也可以说，宣教也分为这两大部分，一个是大使命，一个是大诫命。那这个大使命当中很重要的第一步，都是要让人能够认识耶稣，让他们灵魂得救，让他们的罪被洗净。那另外一方面，就是基督徒或者是宣教士需要活出上帝国的奥秘。神国的宪法就是要彼此相爱，最高的一个准则就是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那其次也相仿，就是爱邻舍如同自己。神国的信息里面还有很重要的，就是要让这世上的人知道三件事。第一个就是耶稣已经胜过死亡，第二个耶稣胜过撒旦，第三个耶稣胜过罪恶。那这三个部分呢，就是我们要所要传的最主要的信息。神国的福音第一点是胜过死亡，人类最大的敌人或者是每一个人最终的命运就是死亡。那这个死后会怎么样，人还活着的时候应当怎么样活，应当怎么样去认识进入永生进入神国的途径。摧毁死亡是分为两个阶段啊，就是第一次基督降临的时候，他是悄悄的带着说服力的，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接受。第一次耶稣基督来到第二次耶稣再降临中间这段时间，就是我们传扬福音的这个恩典的时代，恩典的门大开，我们借着传扬一定会有人信，因为这是上帝的旨意。到最后耶稣再来的时候，恩典的门会关闭，那个时候就要引进永远的神的国度。那我们现在要传扬的就是借着基督的死跟复活，他已经败坏了死亡，粉碎了他的权势。死亡虽然仍然是仇敌，但是他是一个被打败的仇敌，我们已经借着耶稣基督得到这个胜利。第二个是胜过撒旦，神国的仇敌是撒旦，目前在这个地上作王的也是撒旦，有许许多多的撒旦的诡计跟堕落的天使不断的在阻挡上帝的作为，但是基督必定作王，并且把撒旦踩在脚下，这个决定性的战役已经获胜，基督驱赶魔鬼，把人从撒旦的捆绑当中释放出来。所以撒旦现在能够做的常常就是欺骗，让人没有办法看清楚基督的爱跟拯救的大能。同时他也借着罪恶，罪恶也是因为人的堕落以后所必然发生的一个事情。所以耶稣的工作也是我们要传扬的，就是耶稣来对一个接受耶稣新生命的人有一个新的力量，他可以胜过罪恶啊。所以我们重生得救的人，我们就有能力胜过罪恶，我们不需要再做他的奴仆，不需要再受罪恶的辖制，我们有一个新生的力量可以胜过他。那这三方面的传讲或者是要怎么样借着事工啊，那这个是以后我们再讲到策略，讲到文化宣教跟历史当中我们还会再提的。在马太福音28章讲到是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那这个万民希腊文里面是每一个说独特语言有独特文化活在不同的民族里面的这些人，那这个是可以算的可以统计的，在这个世界上到底有多少个民族啊，是独特的文化有独特的语言，他说我们是这一族，他跟别族不一样，这个是可以算得出来，而且也可以是在我们努力的去达成呢，至少把福音传给他们，让他们做个决定。全球大概有超过6900个福音未得的族群， 那这个族群就是我们目前很多的宣教机构和教会在努力的目标。第二种就是马可福音的16章15到18节，他说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万民听他就是凡受造的，或是凡有血气的，就是你周围的左右邻居啊，你的家人啊，虽然不会每一个人都信，但是我们要竭力把这个福音传给他们，说服他们来信主。所以这个一个是指日可待的，这个是每一个民族。第二种就是所有的人类，这个是我们继续需要去完成的使命。